Gap 救急救急救急啊！人有三急啊！
哎，喜安座啊，你怎样？难道是被倒在准备要跑路了吗？是要跑到哪里去啊？
还是被客户赶着要图啊？
哎，不对，是跑路没错，但你知道，反而不是赶不出图来，是赶不出逐字稿啊！制作卡住，常常都需要跑路啊。
欢迎回来全台最会路跑的建筑 Podcast 频道建人543，我是大姐。
嗨，大家好，我是老人，我每次都跑 5K 来摆脱工作上的压力哦。让我们用最 down to the ground 的语言来跟各位分享关于建筑的狗细沙。
哦天哪，你还可以在路上跑啊？现在我走出家门啊，哇，街头可是看不到人的啊。
走出去是不是会 peer pressure， 会被全世界人用眼睛你知道会吗？
不会，因为我崇尚阿德勒心理学，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别人讨厌我也没有关系。不丢啦，所以你这个搞哦是没有搞是不是？所以是整集样两个人这样的互相吐槽来吐槽去就结束了484。好啊，我准备好啦，我还喝了一瓶啤酒等你嘞。哎啊，奇怪哦，不然我现在念的不是搞是什么啊？
哎，这个就是你心中长久耕耘 podcast 之后。心中肥沃的一亩良田啊，你就只是刚好相由心生，就讲出口而已啊。你讲对不对？这样做是不是？
哎呦，现在是在咬文嚼这个什么劲，在掉书袋是不是？
哦，
不是说好 down to the ground 接地气吗？哦，好啦，因为这个老人哦，虽然老人这个拖延症的病症啊，已经来到了末期了，无药可救了。但他还是勉强赶出了今天的自助啦。哎，说到这个病期的问题，听说你打到了第一支的疫苗是吧？还是你这个疫苗吼是来治其他病的，不是拿来治拖延症的？
阿斯？难道你说的是传说中我上礼拜打到的阿斯疫苗吗？阿斯？
啊？什么是阿斯疫苗？是 Skoyne Obasan 阿斯的疫苗吗？
我爸讲
的是啊？
Skoyne Obasan 是吗？
对啊 ，Skoyne Obasan 啊，那疫苗是怎样？有过三期吗？还是扩大第二期就想要拿紧急的许可证了嘞？
啊，打了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出国是不是？这个阿斯疫苗阿斯就是 AstraZeneca 的缩写啊，阿斯啊，不是就这样吗？不然你们都怎么讲？
你是用丹麦的发音是不是？是 AZ 啊。
哦，
所以就老人状况念成阿斯，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吗？真不愧是老人呐！
哎，真的，但是肯定是不能预防什么拖延症的。但你可以在打疫苗的现场啊，即便晒着大太阳，或者是在体育馆里面打都可以，都可以大声的喊出“我打阿斯”，而不会被白眼啊！哦，不啦，可以了。我们这集拖了这么久，拖了这么多周啊，你们在台湾过得好吗？
我在台湾当然是过得不好啊。哎呀，就三餐呢，三餐老是在外啊，但是没有人叫我老外，因为都是只能送到家而已啊。不然自己做就做一些黑暗料理啊。我真的是很想要吃火锅，然后不用自己收，这样子多爽。
虽然说这个在平成时候我在这边也享受不太到了啊，不过我最近的确是过得还比较放心了，不用再跟病毒玩躲猫猫，其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啊。啊，已经躲了这么久，其实我已经厌烦到也不行了，所以打完之后虽然肌肉酸痛了几天，不过还不错，这样子从此之后我就可以稍微放个心，
可以舔门把了。
舔门把？你说
哦，没有了，
是舔超过百年的铸铁。你说法国弗兰内那一集我们讲到那个梗吗？
对，你可以顺着那个花草的纹路慢慢把它舔干净，这样子、
哦、舔起来还有一种清新的树叶的味道呢，难道是芬多精吗？
我是不清楚啦，虽然你可能不会得新冠肺炎啊， 你可能会发生跟我们自己要讲的题目非常有关的事情就是了啦。
哦，难道你说落塞这件事情吗？
好了，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刚刚已经有点提示了哈、我们今天要来讲些什么嘞？
哎、欸、啊，不是就 Impro 吗？哦，没有了，
结束了啦。
今天要来讲一个跟大家出外旅行相当有关系的好朋友啊。
现在已经到了三级耶，你跟我讲这个
啊，没差，反正三级之后降级之后，大家可以出去玩。没错，就是我们的公共厕所。相较于之前几集我们都选择一部电影来探讨一个建筑空间，我们这集就是用多部电影里面拍摄到的场景，公厕场景来涵跨这个厕所的讨论。
哎呦，明明就是哦，有人没有梗了，只好用臭的哦，还讲得这么冠冕堂皇啊，每秒24个的公厕啊。
哎，我哪是公告家，你就是误会了我啊，我可是坐在马桶上苦思制作良久才得到了顿悟呢。
所以是在马桶上的涅槃吗？四十几天不吃不喝不拉不尿吗？
哦，47、49天吗？哦哦，没有那么夸张啊，上一集制作也不过一个月前而已。可是上一集不是我制作的、
欸。哎哎哎，那可能有了哟、
话说大姐，讲到蹲在马桶上的心境，你通常会是怎样的？
每个马桶都是英雄。
一句而已。
你要只要一个按钮。你自己剪。
好，我自己剪。
我觉得哦，你问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哲学层次的哦。这个问题有几个先决条件啊，首先是地点啊、场合啊、时间啊，以及当时的心理状态。哎，
哇。不愧是大姐，讲句话而已，念个稿而已，都讲那么有深度啊，真是不简单啊！不然你来举个例子嘛？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讲公厕嘛，这个深度是一定要有的呀。撇除这些大小后的生理的基本需求啊，比如说我在当社畜的时候每天早上去公司想要上厕所哈啊，厕所总是有人，你知道吗？即便已经屎在滚动了，塞在滚哈，我的。就是有同事齁会待在里面、啊、我想说欸奇怪了，虽然说我都是压线到要不然就迟到了、啊、为什么总是有人在里面呢？我真的是很好奇啊。
你们公司几个人啊？几间厕所？有
八个人一间厕所，是蛮少的啦。
啊，这样子没有照建筑技术规则走啊，建筑师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什么不可以的。
哦好，那既然你说可以了，我就不好意思再继续讲下去了。
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有带这个运动表之类的，他通常就通知你，哎、欸，你坐太久了，已经坐一个小时了，你可能要站起来稍微走动一下哦。他、啊、站起来走动可以干嘛？又怕别人说，哎、欸，大姐一个小时就站起来走来走去呢？啊，是有没有在工作？啊，就一个小时站起来啊，可以干嘛？啊，就站在厕所前面发个呆也是可以啊。那、啊、你呢？你有什么上厕所的理由吗？除了这些基本的需求之外，
原来每个小时站起来一下，就是去厕所面个壁，是这个意思啊、哦？懂了，懂了。好、哦，因为我个性的关系啦，所以通常公司农闲时分，我反而会感觉不自在，你知道吗？啊，就是、没有工作做，就觉得啊不太舒服，有点肚子痛，你知道吗？没有工作做，就有点乳糖不耐，想要去上厕所。
我听说你们农闲的时候不是可以直接回家吗？不会有上司在那边点闲置村民那边逗号一直狂按，是不是？
闲置村民就是让他们一直在原地转动啊？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这边的确农闲的时候可以直接回家，但毕竟有时候是在等下一个 task 进来嘛，那也不算是农闲。那时候我就有点焦躁，我就去厕所稍微躲个十分钟啊，滑个 PTT 什么的。反正农忙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忘记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就是了。
没有想到农忙的时候竟然会忘记这个基本需求啊！我以为忙的时候就是要躲到厕所里面啊，或者是拿包饼干开始吃啊，或者开始到处找人聊天啊。反正啊，上班没事想要耍废的时候，就是要躲到厕所里面啊，假装自己肚子非常的不舒服啊，屎在滚啊，然后可能还要自己发出啵啵啵啵啵啵，就是屎在滚的声音这样子啊。
揉一大堆卫生纸球往里面丢是吧？哇， 原来是薪水小偷来着啊！哦，这个就是社会化程度高低的差别啊！我必须要多跟您学习。
哎 我可能要开课哈，要收费的
哎，请，我这边钱都准备好了，等你开。
不过大家哈，其实对厕所的使用方式跟心理状态都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呢，厕所呢，算是在公共空间中呢比较好获得的珍贵私人空间吧。
哎，讲到这里，那个心理上的需求就会出现了，建筑师脑中闪现的相对应的空间形态啊，不如来先讲好了。我觉得厕所对我来讲是一个现代家居空间，不要说家居啦，公共空间也是最接近人体尺度的一堵围墙啊。不管你在家里面想要躲老婆、躲爸妈、躲小狗、躲孩子，或者出门在外想要躲陌生人、想要躲变态。或者是想要躲你的上司，厕所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围墙，把你自己圈在里面，或者是把不喜欢的东西圈在外面。
哇，我的天哪！原来厕所是魔法护盾啊！
哦，启动魔法卡，游戏 boy。
是光之护风剑吧？但是适用对象是擦自己，不是擦别人。
哦，真的，哇，你怎么都还记得？真的是有够佩服。
所以说，老人这样讲，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啊，我们都可以借由上厕所这个正当理由呢，进去这个光之护风剑的围墙中待一回，就是传说中的屎遁以及尿遁啦、
迟钝怎么解印啊？你会吗？
可能是人参葵这三个印吧。
哦，这么强，然后往肚子里面戳吗？
也可以试试看，
有
可以
点
试试看，
下次我要来试试
要瞄
看。
准肚脐的位置，要瞄准肚脐的位置。
在我老板面前解印，哇，他应该会吓傻。
对，把那个空气挤到那个肚脐的空腔里面，立刻拉。
那有点不好，那有点不好。对，通常这个竖放了，需要静置几分钟，这样才是最完美的状态。
原来如此。
对啊，竖放完，然后马上就显现的话，那你知道不太妙。好了，原来回头看，我们都是所谓的时间的魔法师啊。
这个就必须讲到厕所原本就赋予的机能了、啊，除了大小号之外啊，还有最近非常重要的洗手这个仪式啊，还有镜子呢，可以整体自己的仪容。
就还有喝醉的时候，你要抱着马桶吐啊，然后抱得紧紧的，像在抱住你前女友一样，然后把一些喝醉啊放在身里面不舒服里面往里面冲这样子，一股脑冲到大海，不要再回头看了。
对啊，还有这个可能有养猫的人会把猫砂丢进去啊，然后死掉的鲸鱼啊，这些都不行啊，不好哦。
我还以为在马桶盖下面放一把枪嘞，哦，没有了，没有了，我说是焊枪，焊枪。
在马桶上面摆焊枪，它可以用吗？它不是被浸湿了吗？
哎，好，所以就整理到这边就好了。厕所格局的存在不外乎一个功能嘛，就是处理掉人们不想要的东西。哎，不管心理或者是生理的，重新整理再出发。啊，你讲对不对？
哎，对
冻酸哦，
哎，不行不行不行，
宝贝酸，宝贝
那
酸，
个被冲掉了，会被冲掉了。
啊，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这集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讲电影啊？
我们前面都在讲废话嘛。
哦，没有没有，我们前面是铺陈厕所里面的身心理
啊
的状态，
哈
然后我
啊哈啊哈。
们才能够用这个剖析电影里面各个角色看厕所的心态
啊哈。
啊，你懂的，你懂的。
好啦，这个我们赶快进入电影这一趴啦。第一趴呢，我们要用蔡明亮的电影《天边一朵云》出发，来回头看台湾公共厕所的设计准则。这个电影呢，是在2005年上映的。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大一的远足啊，远足好像是国小才会讲的吧？大学生要讲什么？校外参访哦，校外参访，在国道3号，那时候刚落成不久。我们那时候进去那个刚落成不久的清水休息站里面参观呢、啊，那个时候老师就在那边讲到脆嘎钻坡了嘛，前面讲说这是什么荷兰大师兰姆库哈斯什么加持的，那、啊、你那时候有在听吗？
没，刚刚你这样一讲，我才说哈是库哈斯做的，我还真的没有印象哎。
听说其中有一些猫腻啦，但是大家都说哦是库哈斯加持的，这样比较不会提供错误讯息，你说是不是？
没错，那我们就只好这样讲了，就是因为有清水巨蜥在这个先前的机会哦，台北的那个流行音乐中心才有
才在那边停工数年了，
不好说不好说哈，
干爹对不起，
看你是不是要剪掉哈，
干爹对不起，你们的钱快出来，不然我们还好这是不在补助内啊，照剪。
不管怎么说啊，那个时候大一嘛，才刚刚踏上建筑这条路，你跟我讲什么 Rim Koolhaas 哇哉啦，那 Koolhaas 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那时候讲给我听，我也是
不讲任天堂做了什么事情对你讲比较有意义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可能会是 Sony 啊，那那个什么微软就不用讲了啦，
哦这样子这样子
反正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我只有想要去便利商店买点心吃而已啊。
哦，现在听到建筑这两个字，我在猜你应该会唱还是会害怕是吧？
怎样坐在
会怕吗？
你说我会不会害怕什么直接忽略
哦 OK 已经不是问题了是吧？
对，已经不是问题了、
了解了解。那你那个时候有去上厕所吗？还是你就是在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行程中就是 skip 掉了下车尿尿的那一部分？坦白讲我也是开始上班之后才知道休息站厕所所隐藏的奥妙了，所以我即便去上厕所也没有关心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了。那你呢？
没有耶、欸、我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奥妙耶、欸、我买完点心哦、喔、就准备往车上走、啊、然后好好来打我的 NDS 啦。
啊你那时候都打什么？
我忘了、
哦、原来有这款游戏叫我忘了
不要讲这个那么无聊的事情
好了，那说实在话我们当时都是两个刚进入建筑这一行的算是一个新人啦。我记得那时候是第一个设计刚平完图，然后老师就把我们就送上游览车然后往台北跑，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们看出什么关于建筑的细节啊，真的是有眼不识这个泰山休息站啊，这样你说对不对？
反正那趟旅行啊就是这个一路向北的旅行啊，看了很多
我一路向北
哎、欸，对对对、
sorry
看了很多我们那个时候实在是没什么概念的东西，但你总是要耳濡目染嘛，放在这个环境之下你才慢慢学得会这个东西嘛。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大家知道根据台湾现行的建筑技术规则啊，都有规定公共场所需具备的男女厕所数量，但是休息站的厕所呢真是超乎很多比例啊，排排站那个连绵不绝的小便斗啊，就让我想起同样在清水海岸线上的消波块啊。
啊嘶哎好像不能够再多数了，但对啦，就是一股脑东西多起来就有种超现实的感觉了。那天边一朵云有一幕就是这个清水就是这样 take 的、空间基本上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好了，就是一个椭圆形的空间，中间一堵墙分成男厕跟女厕，那沿着那个椭圆形墙面的那一面就是一整排的小便斗，椭圆的墙跟那一堵在中间分隔男女厕的墙中间还会有很多小便斗跟围出大便空间的导摆啊，里面的空间墙面是用就是马赛克的砖贴成的，然后在人的视高稍微再高一点地方有圆形的灯，然后再更高一点大概天花板的位置会有很多线形的灯具，这样大概就是构成整个清水休息站的空间形式啊。
这一幕呢讲的是男主角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的内心挣扎啊。
讲到这一幕就是我们扮演男主角也就是在剧中是一个 AV 男优的李康生，他因为遇到一些生理上的障碍出现了心理挣扎啊，然后他就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一个景里面完全呈现他当时忐忑不安的状态啊。这个虚构景是由杨贵妹领衔主演的，然后就会很多很多穿着 怎么讲，头戴水桶，然后胸前就是有那个漏斗做成的比基尼，就是穿着比较清凉的女舞者，从厕所的隔间里面走出来的一个，我觉得非常 minimalism，然后有点超现实主义，有点像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的那个状态啊，就是一瞬间全部就只有主角一个人在那边挣扎，那下一秒全部的舞者从导板里面走出来，画面又变得非常热闹，那基本上我觉得画面是非常有冲突的啊。
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舞者呢非常顺利的从马桶那个隔间滑出来。欸，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在上个厕所就是它都要台阶抬高，让你踏上去再上，因为下面要藏一些
有，
水管。那它呢？
尤其是老式的厕所。
对，那现在就是要求呢，都是要做成平的，因为要共同设计嘛，要无障碍。你不能假设每个人的脚呢都可以抬高到那个地方，所以呢，唰，非常顺利的平移出来呢，就是这个目前厕所主要的设计啊。
就是我们的设计准则现在都已经明定说，这个厕所就是不能够有再多一阶，在塔克里就是会对那些卡吉阿贝卡这些伙伴会比较不友善。厕所那小便斗就是弄得比较高，可能会对一些腿比较短的伙伴不友善，可是对打扫的阿姨啊、阿伯啊他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友善的设计啊。那个水这样抢轨，就全部就干净了，是不是很方便呢、啊？这些都是现在一些公共厕所的设置准则里面会出现的一些规范哦。那我们就是刚好用这个电影的画面来跟各位解释这样的一些设计细节。那如果大家看完电影或者下次有机会去公共厕所，也可以注意一下这小小的妹妹嘎嘎。好，那讲完了国产的电影《天边一朵云》，那我们再讲下一个好了。下一个就是我们要来讲关于好莱坞电影出现过的公厕场景。
借由这几部电影的场景啊，我们可以来观摩一下我们的美国爸爸他们家里的公厕设施啊。
哎呀，感谢美国爸爸！哎，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个 PEGI 3普遍级的皮克斯电影啊，就是20年前的《怪兽电力公司》啊，2001年发行，这样一转眼也是过了20年呐、啊，10年都可以唱2次了。
哇，那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那20年之前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哈。反正当时那个毛怪 Sullivan 的毛呢，看起来非常的丝丝入扣啊，一丝一丝的看得非常清楚。我特别啊回去看看网络上截出来的影片啊，这个厕所的格局呢，即便过去20年还是历久弥新啊。比如说这个厕所倒摆的那个下方呢，有透空这件事情啊。苏利文毛怪呢，趴在地上呢，通过门板下的空格，想要去寻找一下阿布的镜头啊，就特别令人感受到制作组对空间考究的用心啊。
大家有想过，什么公厕隔板下面就是刚才大姐讲的导板啊？简单来讲就是隔板。导板是我们专业人士用的字。那我们就讲隔板下面为什么是透空的吗？
当然就是厂商有省料嘛，对不对？
这样才包了出去，是不是？
哎
哦，
呀，
是这个意思吗？哎，不是啊，这是台湾的厕所技术规则都有明定的一些3至5公分的透空啊，它其实是有机能性的啊，绝对不会是帮厂商省料这件事情啊。
如果我们从剖面上来看呢，其实这个透空呢，可以有效增加厕所的空气对流啊，加速地面的干燥，也有方便清扫的包厢清洁啊，让水不滞留的功能啊。毕竟有时候就是拿一个水管呢，从头上噗吹下去，然后整个地板都是湿的。如果你这个厕所的口壁，就是这个泄水坡度做得不好啊，常常会积水啊。当然呢，也要有个防呆的策略，要增加厕所的空气对流啊。
哦，难道就不能是卫生纸用完的急救窗口吗？下面3、5公分刚好塞一包卫生纸刚刚好啊，但卫生纸可能快用完那种的。
你要也是可以啦，但是这个常常也是会有一些恐怖片啊，然后从下面钻出一只苍白的手之类的。
感觉还蛮有趣的啊。哦，不过大家如果仔细看《怪兽电力公司》里面厕所门板的透空，大到居然可以让毛怪趴在地上找到里面阿布的脚，那是不是？台湾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大坑，就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呢、
哦？那看起来应该有20几公分呢，20几公分， 我好像可以看得很清楚里面是什么状况。
哦，这是不是有涉嫌猥亵的行为啊？哎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合理的推断就是跟各国法规跟文化差异有关系啊。然后因为法规的设定，常常也是因为受到文化的影响啊。这必须讲到一个东亚非常常见，但是西方完全没有的设施了，叫做蹲式厕所。
怪兽电力公司里面的厕所呢，应该是基于美国文化的背景创造的世界啦，所以当然是只有坐式马桶。不过呢，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呢，因为呢，怪兽电力公司里面各种形形色色不一样的怪兽啊，当然呢，它需要一个比较统一的尺寸，所以20公分以上的这种空格呢，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刚刚好啦。
管来如簇。那其实这个下缘透空啊，如果是只有坐式厕所啊，那下缘透空可以开高一点，也不会造成尴尬的状态。因为你想想看，你坐的位置刚好大概40-50公分以上吧，然后但是你蹲的时候，基本上离地面大概就只有3-5公分啊，所以大家会很容易从那个缝隙看到你的屁股蛋。做事就完全没有这个尴尬的状态啦。这个就像是举个例子来讲，这个腿长110公分的人，迷你裙都可以穿到超过100公分的意思啊。
呵呵，这是超过100分啊。
哦，原来是国防部长啊。
哎，没错，这个应该不用解释，大家都可以想象啊。反正呢，在东亚岛国生活的小国寡民们，蹲式厕所呢露出来的肌肤离地面可能没有5公分啊，比起坐在马桶上更容易从门缝中走光啊，看得一清二楚。
也正是因为如此，台湾的门板下缘的空气就开较保守一点哦，比较保守一点啊。当好日子回来，大家可以出游的时候，下游览车上厕所，除了去买个豆干来吃之外，也可以注意一些这些小细节啊。
这边是题外话啦，因为我们从小呢就被训练 Kuroki。背起来的动作，虽然现在呢是 Kuroki 就躺下来，哎、欸，没有没有啦，哎、欸，就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躺下来啊，
这是新的格言吗？蛮适合我的个性的。
反正这个蹲下呢，现在就成了专属于亚洲人的亚洲蹲了。我跟你讲，亚洲蹲呢可是专属于亚洲人的，西方人士可是做不到的。我跟你讲，
原来这个就是。当初设计跟发明蹲式厕所的人的用意啊，超英赶美啊，脱亚入欧啊，哎、欸、哎、
欸，
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但刚刚讨论中，我们也有讲到这个卫生纸啊，你有注意到怪兽电力公司里面厕纸是给两卷的吗？就一卷大的，好像是给大怪兽；一卷小的，好像是给小怪兽。我就是注意到这件事情，觉得特别可爱。
欸、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连吹手的机器都有大小台，非常贴心啊！这个发电厂非常照顾了所有不同的需求。不过
不同大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怪兽全部照顾到了。
不过真实世界的厕所呢，放两卷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啊，让快用完的那卷呢可以被物尽其用的用完，同时呢又不用担心剩下一张的屁股擦不干净怎么办
啊，水冲啊！
哦，到洗手台冲吗？我用过发票啦哎呀，不过一般台湾的公共厕所都会用一卷超级巨大的大量供应啊，但是偶尔呢还是看到放个两小卷的配置啊，可能在比较高级一点的饭店厕所会看到这样的配置。
看这个都不够看啊，你知道我们公司啊，丹麦公司的厕所卫生纸架就是走一个更嚣张的风格啊，大家可以想象台湾单卷供应的纸架拉长3倍的样子吗？然后上面就硬生生的塞满3卷厕纸啊！
哇，这种设计哲学蛮美式的耶，用上2颗也不算多啊，2卷卫生纸不够了，3卷同时放在架上，总够你用了吧？后面可能还有一个仓库打开，全部都是这个样子。
水箱上面全部都是啊！
水箱上面不放手枪，放卫生纸。
啊，这也是理所当然，是不是？啊，放手枪好像比较理所当然。哎，电影看多了是吧？哎，是说厕纸这个东西啊 ，overkilling 总好过 underkilling。这边也建议各位喜欢《剑武士三》的听众啊，上厕所永远要用完那个比较少的那一卷，这样才是真正有达到设计的用意啊。
对，不要像我一样，最后只能拿发票来擦。你要知道，有些时候哦，就是有些人会有强迫症啊。 他没有办法接受一卷用太少，他可能会平均使用三卷，就是我这边拿了三张，然后右边再拿了三张，然后第三卷再拿了三张，要一直平均的用完，一次用完三个啊，舒爽！
哇，这样子最后一次没有三卷，这个 disappointment 也是三倍的成绩啊，真的是太棒了，根本是行为艺术，是不是？
根本就是
造福人群，让大家对生活有进一步的感受啊。
不过现在我都是用电子发票，现在没有发票，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
太可惜了。手中还有什么纸吗？啊，纸钞啊，这个不是大家的梦想吗？经济自由之后拿一叠1000块纸钞，让四个小孩子让纸钞上的四个小孩知道一下什么叫做
我觉得你讲太多了，不要再讲下去了。
哎，不行不行，这有点太崩溃了。好了，那讲完老少咸宜的 Peggy 3， 我们来讲一下 Peggy 14以上的好莱坞电影好了。
哦，原来是辅导级来的
啊，一次还两部嘞。
讲到 Hollywood 就一定要讲到暴力美学的动作片啊。我们今天带来两个在公厕里面打架的电影，一个是94年的《魔鬼大帝：真实谎言》。
哎，是由我们阿诺·史瓦辛格州长所领衔主演的啊。那个时候的导演，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导《阿凡达》那个卡麦隆啊。
我记得好像是哎，
很久以前的电影了，但那一幕实在是经典。
另一个则是不可能完结，今年也不可能上映的《不可能的任务》，在2018年拍的全面瓦解了。
Impossible is impossible， 是吧？哎，讲到这两个电影，什么剧情什么的，我都已经记忆模糊了啦。那剧情什么的不重要，动作片的好就是今天你看它一次，半年之后你再看一次也不会记得剧情啊。不过这两个电影共同特色就是有在厕所打拳拳到肉的架，看起来就是爽。
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层次上的探讨啊，其实就是说跟浴室一样，厕所里面的人其实不管他外表藏得有多深啊，来到这个贵宝地啊，你我都知道你有隐私的需求。那好莱坞呢，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彰显脆弱跟刚强对立的地方了。
这个就是小时候你有没有听过，就是隔壁班谁谁谁被关便所的校园传说一样的意思啊。大家都会在你最需要保护你脆弱一面的地方啊，找你麻烦。
等等，谁谁谁被关厕所，这已经是霸凌的等级了吧？反正总有耳闻啊，都市的校园传说嘛。
是。那好莱坞就直接不避讳这种东西啊，直接写在剧情里面演出。
当男性在使用小便筒的时候呢，总是有十几秒的时间是我们不能防备自己物理层面的，而且心理层面上也是非常脆弱的。那老人，你来当一下读稿机，来讲一下那两个镜头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什么读稿机？但是直接即兴来啦。欸，那个即兴稿咧，
在你脑中不是吗？
哦，好像没有写，让我试试看哦。好了，那个第一个当然是从比较久以前阿诺·施瓦辛格的那个《真实谎言》来讲，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壮汉嘛，然后是一个非常 man 的一个角色塑造。那当他小便斗使用的时候，他就被后面偷袭，但你知道主角光环在那边，他不可能被偷袭到的。他在最后一秒的时候，不知道哪边长了眼睛，他是头背后长了眼睛还是怎样，他预料到这个要对他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企图啊，于是这个就引发了那场在厕所出现的打戏。那不外乎打戏就是把人的头拿去小便斗里面敲啊，或者是拿那个吹手的那个干手机往你的头上敲啊，或者是把你往这个墙上就是撞啊，这样的一个动作设定。如果你仔细比较前后两个电影，就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那个电影，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一开始世界还美妙的时候，西式厕所的主要的特色啊，干净，一尘不染，然后整个画面有点像是有种科幻的感觉 ，surreal， 白白的。这个之后在不可能任务里面也出现，就是整个设定是白白的干净，然后就是大家对西方厕所那个想象。这个就是94年《魔鬼大帝：真实谎言》里面在厕所出现打戏的那个景。
那不可能任务呢，在全面瓦解这集呢，在厕所这个场景呢变成了交换，是由主角呢去攻击敌人的状态啊。那这个敌人呢，他是在洗手的时候被攻击的，敌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背后也是有长眼睛啊，就在攻击的时候呢立刻就开始回击了。 那之后呢，展开了一连段的厕所的殴打，各种把墙面打破啊，倒摆打破啊。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后亨利卡维尔呢，也就是所谓的超人的，拿起了洗脸盆呢，用力往他的头上敲下去，此人呜呼哀哉。
没有，他到时候是被打死了， 被一个女生开枪打死了。
啊，是哦，
嗯，
那我讲错了。不管怎样，我觉得在厕所里面打架就是脏啦。不过就是画面冲突不在于剧情啊，是在你我都已经根深蒂固的生活体验啊。毕竟厕所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啊，如果在这里面受到袭击是非常害怕的。我想每个男性在国中都有小便被整的经验吧。
没错，就在这个状况之下，说有多身不由己就有多身不由己啊。但是在电影里面啊，那个后面长一只眼那个都不是什么 太难的问题啊，只要是主角啊，哪边看得到就哪边看得到啊，近视啊，或者是他透视啊，或者是他斜视啊，怎样都看得到就对了、啊、就是所谓的主角威能啊，他们总是能够在最危险的时候化险为夷啊。
我觉得这就牵扯到男性是否在小便的时候需要更多隐私这件事情啊。从小就被教育去上小便斗，又快又省事，但是在午夜梦回，你可曾直问自己心里深处是否会想要去上有包厢的小便斗吗？
诶，什么有包厢的小便斗？那就走去有包厢的马桶上不就是了吗？
不不不不，那个是奢华上的区别啊。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而且是权力上的斗争啊。小便斗也要包厢，也要倒摆，你说是不是？
当然是。
所以男女平权是不是我们在这边也要尽一份心力？我们必须要争取所有小便斗都有倒摆，都有隔间这个属于男性的权利啊。
你去上有倒摆的马桶就好了。
哦，这样子哦。其实说到这个性别平等的事情，如果有画过厕所就知道，女性所需要的厕所面积其实是比男性还要大很多的。那即便如此，女性在上厕所如果真的排队起来还是比我们你知道还要不方便，就是比男性来的不方便。那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啊，讨论起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那我们今天稍微提一个对台湾人来讲可能烧心，可能对文化上有一点冲突的厕所的新概念好了，叫做不分性别厕所 Unisex Public Toilet。
因为最近老人啊推荐了我看一部丹麦的电影啊，叫做 Another Round
最好的时光。
里面的故事是蛮有趣的，是在讲一群喝酒的高中老师的故事啊。那其中呢有一个景呢，就是老师躲在厕所里面喝保温瓶里面的烈酒的场景。
嘿嘿嘿，不要爆雷啊。山明海水冷冷冷无酒壮，这是纯粹是我想唱。好，其中一个角色他对他目前在职场也就是在教育这份工作上的表现感到不满意，那他想要借由在血里面提升一点酒精的分量来改变他的现况。但这件事情即便在比较开放的丹麦社会仍然是被就是没办法被接受了，想让你老师喝醉酒去教你历史课你能够接受吗？是吧？所以他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安全的地方我们就需要围墙，我们就需要 privacy， 我们需要隔间。那第一个想到你会是什么地方？会是司令台上吗？
当然啊，司令台上面我看不到别人，别人就看不到我。
那会是在足球场上吗？
当然啊，足球场上都大家都在跑啊，怎么看得到我？
原来如此。会是在下课充满人的走廊上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下课十分钟的恋爱而已。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剧情里面的男主角就选择最最最没有创意的，他选择去厕所喝这一杯酒，是不是超级没有创意的？你说是不是？
嗯，没错。
即便有了 privacy， 即便有自己的安全的领域，他在里面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例如说喝酒，还是太没有创意了。做一个老师这样对不对？
对
啊、哎，是哦。
毕竟我们也受过老师会上课喝酒啊，你总不能把这个老师打出来编吧？
突然觉得有点沉重啊。这个老师，这个丹麦老师在电影中去喝酒那个厕所，我就强烈的怀疑他就是所谓的不分性别厕所。因为我在攻读硕士班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室旁边的厕所是这样的格局啊。
近年来台湾也开始讨论不分性别厕所了，即便讲这句话的同时呢，我仿佛听到长辈在大声的抗议啊。
像是我妈就会讲，哎呦，侥幸哦， 但没错，其实这个我之前常在上，那个格局呢，就是一个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门，大概205公分高，85公分宽啊，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就跟你我长得一样，没有特别出众，不像大姐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一扇不平凡的门啊。
胖。
那这扇门进去之后，你首先看到的是两个洗手台，然后分别对应两面干净的镜子。这两个洗手台正对面会对应了两间再平凡不过的门，那选择其中一个走进去，或者是你有办法一次进两间厕所也没有关系，你会看到坐式马桶，那坐式马桶这两间都长一模一样，那所有男性、女性，不管你是谁，中性 LGBTQ，全部都
，pass。
是上同样的厕所。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跟你讲，没有人在这个厕所里面有特别的权利，所有人上都是一样的厕所。我还记得刚来这个国家的时候，在这个学校上厕所如果在外面的洗手间遇到刚出厕所门的女同学，我都会有种莫名其妙的尴尬感，然后我尴尬，对方感受也开始尴尬起来，你知道？
毕竟你会听到人家的小便声音吗？不是啊，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神奇。
尤其是隔壁系不认识的那种，连打招呼都不知道怎么打。
那你们是不会尬聊一下，是不是？
一开始啊，你知道刚来到这边，你会有一些 culture shock，你会就开始就有点紧张，就 excuse me, excuse me, 我们 school 什么讲到就讲。
哎呦，哎，すみません、拍摄拍摄呢？
哎，那个对不住啊。然后本地的北欧人可能会觉得，哎，你啊，奇怪，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为什么见面3秒就要抱歉？
我不是见面三秒合体啊。
剪掉啊，剪进去，
随便你。
但时间久了，如果你在厕所、那洗手间的地方，同样遭遇到女同学啊，就会用一个尴尬但又不失礼的微笑，去代替这个 "excuse me" 这部分。反正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也没什么，蛮融洽的这样子。
这个部分性别厕所其实是可以另外开一集啦，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已经讲的太多了。
哎，已经1小时35分钟了，还要继续讲下去，可能一辈子都剪不完了，是吧？
嘿，反正你剪啊。
好啊，这个就我们稍微提一下，之后再另开新局，我们再把它做一个 pop up 讲一下。反正我也没有做这么多功课。好，那本集结束讨论之前，我要问大姐喜欢画厕所吗？那你是用什么样的哲学在画厕所的？是用注重清洁、白瓷砖贴满的清亮简洁的西式风格，还是让暗暗的啊？然后你听得到虫鸣鸟叫啊，然后还听到雨声啊，然后让闭月羞花穿着和服的那个东方美人，在上厕所的时候不会看到自己排泄物清楚的轮廓的这种东方哲学呢？
哎呦，这搞定的不错哦！我跟你讲啊，我排这个厕所哈，就是以最大的资本主义来画，能塞多少就塞多少，空间越小越好，让人上了想上，
上了想上，上完还想上这样子吗？
没有错，让人上完还想要上这个样子。
听到钱，听到资本主义，身体就松了呢。
没错，越小越好。
所以你不注重风格，
不
注
重
是经济实惠。
我只注重这个开门呢，门呢一定要打到膝盖。
哎呀，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
好，那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关心建筑啊。那这一集的参考资料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
那我们这集的参考资料里面有包含就是关于这几个电影的场景的影片啊，大家都可以透过脸书去看一下。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要讲一些话 support 我们，都可以透过脸书粉丝页或是 Instagram 以及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我们都想办法尽快回复。
那各位，我们之后天空见。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
拜拜，
啵啵。